大家好，我是曾建华，欢迎收听漫漫画画。现在年轻人啊，娱乐很多了，尤其是人手一机嘛，那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啊，看漫画的族群啊是明显下降，尤其是年轻的学生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漫画没有办法那么吸引现在年轻的族群？这也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就是必须画漫画，同时创作者也要去思考说，你的读者在哪边，你的受众在哪边，你有时候会针对这些受众，或是针对这些读者群去做设计，甚至说开发你的故事题材，来去迎合现在的市场需求，这都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必须去思考的地方。今天我很多现在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高医生，就很年轻的世代，我想了解一下哦，以他的观点来看看现阶段的漫画，还有台湾漫画的一些影响力。好，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陈同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
高医生，才是正要面临学测，是不是？
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好，现在这段时间呢，还有时间看漫画？
这个吗？还有一两年嘛。
OK OK，
书还只读一个学期。
真的哈，我发现现代的年轻人也不是你们这一代啊，其实前面好几代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迹象，就是说看漫画的族群越来越少，有可能是手机嘛，我刚才提到手机这个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然后在之前可能是电脑，好，那大家取得漫画的管道也不太一样，早期像我们那个年代看漫画一定要出书店或是自己去买一本书来看，那现在买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漫画早期就是靠纸本的媒介来去做一些散布，甚至杂志啊，现在你会发现现在漫画的杂志连载好像也慢慢不见了，那甚至连现在出书，现在都直接出书了，看漫画也是透过网络啊手机去看。现代的年轻人，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对于漫画这个产业吸引度不够吗？是因为游戏还是因为动画的原因？那你们觉得看漫画是不是太消耗时间还是太麻烦之类的？那我想了解，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年纪来讲，漫画对你们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我并不认为说就是我们这个年纪人看漫画其实有变少，应该说比例是变多的，但本身就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人数是下降，其实本来人就变少，其实比例上升，就算比例上，但你人数变少，所以你还是可能觉得人变少了，
是
就算比例上升，但只是看漫画的比例上升，会去书店里面买书的比例其实还是一样的，
是
其实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一样，就是可能有人比较喜欢看小说，有的人比较喜欢看剧，有人比较喜欢打游戏，或者是看动画。动画跟漫画有一个点，就是大家会分两派，有派有人觉得动画会是比较华丽的，会有声音的，或者是会觉得情绪渲染是比较到位。我是认为漫画其实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你可以很快就看完一本，其实你就可以很快去感受到。我也认为说，可能跟现在一种像是快餐的一种流行文化有关系，就是可能你会习惯比较快的去感知到一件事情。只是一般人可能会是看影片的时候，但是其实我这方面我可能是看漫画，我就会很快的把一本漫画看完。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一部分我会觉得很有感触，我可能还是会慢慢看。漫画对年轻人比例其实是上升的，而且更主要还有说，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对漫画或 ACG 产业这方面其实观点是变好的，
是
可能像以前可能班上那种比较风云人物，可能比较那种痞子类型，可能看到有人在看漫画就说哦宅男怎么看小孩的东西，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些可能比较班上比较风云人物，可能我们会说他学校可能比较夯的一些那种，可能在学校打球啊，很多女生很喜欢，或是大家都知道那种很厉害的男生，他们其实也都会去看漫画，可能他们会喜欢看一些就是那种美少女漫画嘛，可能就是那种漂亮大姐姐的那种漫画。其实我是看到他们很多会是看最近很红的，可能像那个孤独摇滚嘛，可能像这方面这种跟一些吉他这种音乐，像现阶段很红的那种男生可能都是什么热音社吉他社，那他们其实可能很多都有先去看过这类型的漫画。我自己也感觉是班上就是很皮的男生，他们其实也会看漫画，其实他们不会去排斥任何去看漫画的人，就连那种宅男类型真的就是纯宅男，就是非常喜欢看漫画那种萝莉控宅男，对不对？他们跟那种憨哥其实也打得很来，可能会一起交换漫画来看，可能一个人买一部一个人买一部，大家会一起交换来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学校漫画还是违禁品，但是我们班就是可能有的男生他们可能会去偷偷看嘛，可能比较不管老师，可能就在底下直接看那种，也是有的。
万一被老师发现还是会被没收之类的吗？
对，有时候可能会被没 收，但其实不一样，看老师想不想收。
说说今天为什么会要保护陈同学的身份，因为今天只要公公是哪个学校，老师就知道你没有偷渡那个漫画进
去。没有，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有就是带漫画去学校，那我其实那时候是因为那一阵子就是想要看一下，我那时候想要画同人作品，但是其实我最后没有画出来，但是呢我那时候想画，所以我就会想把带去当做参考，或者是平时做一些创作会想当一些参考媒介，但是会被老师说哦不能带来，就是可能带回家看、
哦、老师现在都是劝导啦、
就是、
不会像我那年代老师看到是整批就是拿
没
就没收，
因为老师没收也不知道干嘛、
哦、也是，
而且其实老师很多自己都很喜欢看漫画、
哦、真的
就是现在老师可能都三四十五十岁，那一代一代都很喜欢看漫画、
嗯、哦，对，我们大概这个年代我们就是看漫画长大的啦，就是这一路上
来。其实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世代来说还有一点，就是在上一辈的人的观点其实是好的，
嗯，
他们很多甚至是鼓励的，大家是风气比较好，也可能是我周遭的风气会这样、
哦、
但其实如果是其他学校换一所学校可能又是不一样的风气
哦，有可能有。我刚才提过像漫画连载部分嘛，那因为也不像十多年前都是纸本嘛，那我们讲周刊啊月刊啊几乎的纸本就是杂志先出，杂志出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累积成一定的数量，然后才会出所谓的单行本。那因为现在网络平台是比较发展，所以说大部分的漫画的刊载还是以网络的平台或是甚至是社群网络、哦、这个作者自我经营的部分比较居多啦。以现在漫画族群你来看漫画这种呈现的方式，以前都是看书嘛，现在应该也是看纸本书居多吧，还是电子书、电子，
就是通常可能手机看
手机看
不错我才会去买单行本、哦、我是通常是我的单行本是以收藏为主，其实我收藏比例比较、嗯、除非是那种真的网络上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资源去看的话，我可能才会真的直接去买单行本，就觉得很好看就会去看、嗯、甚至变得像可能以前那种时代就是直接单行本一本一本才可以来看到下一句的那种感觉、
哦、最新最新的进度，
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觉也不错，
也不错。可是我觉得我周遭比较少你这种，大部分都是对漫画几乎大家就是他兴趣会比较不会在漫画这一方面，像我家女儿就对漫画就比较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可能是
会是跟周遭的
周遭，因为像我哥很喜欢、嗯、我算是从小看漫画长，因为我哥房间有一个书柜，那整柜都是漫画，然后我就从小就在那边看，虽然说很小然后就去接触什么十五家之类的漫画，然后因为我哥年纪很大，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或者可能就是亲戚家人之间，因为像我也有很多朋友、嗯、他们很多就是可能自己本身也不是说对动漫画可能其实没有到还好，就是偶尔会看，但很多是因为爸妈很喜欢看、嗯、也有那种就是爸妈很喜欢看、哦、然后爸妈平常都会买漫画回来家看，可能在家就会看一看那种。
现在的模式来讲的话，因为纸本越来越少了，所谓的漫画杂志也在台湾来讲也几乎没有了，在漫画的一个呈现方式，像早期我们都是一定是看纸本啊，那现在大部分就你讲可能是电子平台啊电子书啊，那以你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世代来讲的话，哪一种方式还是比较会符合你们的看漫画的模式，你会觉得说看电子书或是看网络看手机会比较方便呢，还是习惯看纸本？像你刚才有讲你纸本大部分会变成所谓收藏品嘛，现在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推广一个漫画的一个模式的话，会哪一种方式你会比较容易接受？
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所以我没办法去代表整个年轻族群，我就只能代表学生族群，
是是，
就国高中生，可能国小生我已经有点离远了，我可能没办法去接触到太明显其实国小的那种想法流行其实很快就换，
对 对，
因为国小人换很快，可是国高中大家想法其实都差不多，
是。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对国高中生来讲，我觉得是现阶段的像科技发展的话、
嗯、
其实纸本会好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到一个问题是钱的问题，
嗯，
就是纸本我们可以直接付现金、哦、我们可以直接付现金去购买，
嗯，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可能是线上的连载，你要去储值，你要去储值那种可能金币或钻石之类的，你要去看那些、嗯、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办到的，
你们不能刷卡，
对，我们不能刷卡，
对，
就是刷卡可能还要被爸爸妈妈骂说啊你怎么可以把我卡拿去乱刷、
哦、
或者是有的是因为就像你要去 7 去付款，他也要你的银行账号你才可以去付款、哦，
是这样子，
对，是这样。
所以未成年的大部分对你们来讲纸本书的入手会比较方便一点，可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因为纸本书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取得嘛，反而是网络的连载会比较容易看得到。
可是我又会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像我是已经是想去接触台湾漫画的想法，可能会跟一般只是偶尔看看漫画会已经有点跳脱了，就是我会认为说我现在去看漫画我可以去帮助到这个作者吗？
嗯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付钱才可以帮助到作者嘛、
哦、对，
可是你平常只是看看漫画，如果你只是在网络上，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还是会看盗版，这是没办法去抹灭的事实，
对，
可是你这样做是没办法帮到作者的，
嗯嗯，
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大家还是会喜欢去买纸本书，像我是收藏，可是有的人可能就真的只会看。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纸本书可能是对我，至少00后啦，可能10后就不一定，就是对2000年后出生到2010年这段时间的人来说，我们的幼时时光是在纸本下出生，我们小时候还是在看纸本，
是
就我们小时候可能手机，我出生的时候还在用按键手机，
嗯，
就所以呢对我们来说纸本还是比较熟悉的一种模式。
是，
而且还有一个另外问题，说我认为纸本不能去灭掉，原因是对眼睛的伤害，
真的。
而且其实你用手机，你说看条漫算，而且现在很多条漫都是那种全彩，其实对眼睛也蛮伤的。那我自己是喜欢看黑白的页漫，而且其实大部分像台湾人，很多学生都是看日漫比较多嘛，
对，
可能比较习惯看黑白的页漫。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看纸本，其实对眼睛是比较好的，
真的是对。
其实这方面是真的，因为是平常也习惯看书，尤其对学生来说，我们是习惯看书的人，我们习惯看纸本书，每天都在看课本，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吸收资讯来讲，我们是更习惯从纸本接收资讯。虽然说大家可能还是会想网络接收资讯，而且现在其实大家都会用网络做功课或者是做报告什么的，但其实你真的要接收资讯，像我会来找到老师这边也是因为我在做跟台湾漫画相关的小论文。
是，
那我在做小论文的时候，在找资料的时候，我也因为其实网络上资料有时候也很少，我会直接去图书馆去直接找书，然后直接去借，有时候甚至直接去找论文，就找以前的人的论文然后直接去看。尤其像纸本漫画，其实对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可是如果你要说网络漫画的话，就是你撇开一些钱的问题不谈，其实你说大家平常滑手机会很方便，我觉得这是不能否认的，就是会比较方便这一点。
是，回归到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创作者来讲，我今天要推广我自己的漫画的话，那现在推广漫画有好几种，就我刚才讲有的是在直接就是漫画平台，比如说 CCC 啊，或者其他我会腾那种电子平台，另外一种就是自己的个人的社群经营，就是自己的社群 FBIG 也好，就是自己平常就贴作品给大家去看，那看完之后定的程度，这不管是哪一种阅读方式，到最后就是会集结成册，变成一个实体书出来贩卖，或是电子书来贩卖。以纯粹读者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今天是个创作者，我要用哪一种方式，你们会比较容易看得到我们的作品，或者是你们在阅读的上面比较容易融入到我们所要铺陈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情节，你会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状况。因为纸本书毕竟跟电子书阅读感觉不太一样，那小时候接触纸本，那现在大部分接触的都是电子，如果说我们是创作者的话，我要怎么去面对你们这样的读者，比较容易把我的作品宣导出去。
因为老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些宣传的问题，有时候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的网络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温层效应嘛。
对，
所以我们很容易只看到自己所接受到的事情，但台湾漫画现在问题就是没办法破圈，很多学生其实是很难去接受到相关的资讯，尤其是你说像脸书，现在其实很多学生不用脸书，
对，
很多人就是甚至连办都没办过。
嗯嗯嗯。
但还是有很多，其实我一定要说，年轻人一半会用脸书，居然用脸书就是很爱用，不爱用的就是
不
爱
用
了。而且还有另外问题，就是你说年轻人擅长用 Instagram， 可是 Instagram 它不适合漫画宣传。因为 Instagram 它是正方形，或是它最多只能到大概2×3那个大小，其实对漫画宣传而言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你真的想打着就是从那个 Instagram 的那个大小的漫画去做宣传的话，其他的那个社群软体可能现在的学生就没很少是大幅度通用的。实体宣传方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可能是在书店或者是百货公司那种的，可能那种百货公司会有那种大型书店，你可能要去做一些合作或是做一些推广，现在学生谁还是很爱逛百货公司，
是
或是去地下街。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漫画嘛，可能日本漫画就是宣传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些新闻，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查 Google 嘛，它可能会跳出一些新闻，如果它跳出来像是一些很新的新闻的话，那大家可不可以去接受到，一个问题。再来，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下就是对我们来说，如果创作者要怎么去接受到年轻族群嘛，就是现在因为我刚刚讲一大场串可能跟纸本那种电子有关，但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话呢，就我刚刚说嘛，就是纸本长大，虽然说是看电子，可是手机屏幕大小还是有限。而且其实真的看久其实眼睛会伤，那其实你看纸本就拿在手上嘛，然后你就看你就翻过去翻过去你就可以看，然后如果你觉得哦我刚刚哪一页还没看到，其实你可以很快翻过来，像手机你可能要一直滑那个哦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可是纸本就说大概这个页数啊就翻一翻。就纸本而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些手作或是对上电子的时候呢，它两个都有一个好处，可是手作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做出一些反应。
像纸本书好了，那纸本书的印刷品质或是它的整体的包装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对于你们购买书的意愿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今天书做的很细致精装，那我可是我价钱很高，那你们会因为 价钱高就不会去买吗？还是要看状况这样子？
我直接讲台湾漫画目前好了，
好，
就是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台湾漫画，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是台湾人嘛，为什么不看自己漫画？
是，
所以还是会想关注。但我发现现在台湾漫画大部分他们都是大本漫画，
嗯 嗯，
其实这对学生来讲是非常可怕的，是因为大本漫画很重，而且很贵，
对，
超贵。就是你同样的钱，为什么你不去买小说？同样的钱，同样的大小，它是等于一个小说，等于一个轻小说。那大的人还是觉得小说字比较多，而且甚至是有比较有知名度。那我为什么要去看漫画？还有一种就是像一些很多日本漫画都会有手刷版嘛，可能会有附赠品。
是，
我觉得像台湾漫画也可以多一点像是赠品方面的消息。
既然你都聊到台湾漫画，那先想了解说你对目前台湾漫画你的观察，然后整个台湾的漫画的处境，因为相对你刚才说你有在关注台湾漫画这一块嘛，一般看漫画呢，大部分都是看日本漫画，因为受了动画影响，那回过头来看日本漫画比较多。那看台湾漫画，就我刚才讲，台湾漫画有时候在宣传上面会有一些宣传的力道度不够，所以说读者在发现台湾漫画的这部分会比较薄弱一点，因为根本不知道台湾漫画在哪边，甚至还有读者连有没有台湾漫画都还不知道。
像是 我有朋友就是前几天去动漫展，然后就看到一个老师作品，就是有一个像台湾很红的一个 BL 作品嘛，《记忆的怪物》。
哦哦。
然后呢，那个作者是台湾的作者，然后我跟他说：“哦，那个是台湾很红的老师。”他就说：“你在说什么？那是日本的老师吧？”然后我就哈，我就猜了。诶，是日本啊，回去查，不对，是台湾的啊。就我当然知道这个是台湾的，可是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是日本，就会觉得说好的应该就是日本的，台湾会有这么好的吗？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愤恨不平的。我直接先讲为什么会关注到台湾漫画。我不是从小关注台湾漫画的，像我有同学其实是小时候就看过台湾漫画，
嗯，
像是折纸战士这种的儿童漫画，我有朋友是真的小时候就看，然后他就也蛮常看这方面的漫画。我觉得可能是家庭关系，
是，
但像我就是从小看日本漫画，就是某一天呢，就是去妈妈的朋友家，她的女儿家里有梦梦，就那时候梦梦月刊嘛，
尖端的，
我就看就觉得哦，少女漫画台湾的，然后就觉得好感动，就觉得第一次知道台湾原来也有漫画杂志，就是我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纸本漫画杂志出来，但是其实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平常也不会接受，也还没有钱可以去购买。
对。
可是当我某一天就是可能上了可能小六国中，开始有零用钱的时候，就觉得我觉得我也想要去看一些台湾漫画的时候，就发现台湾漫画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连其实像 CCC，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可能一些 CCC 都会给小学几本。我小学时候就有看过 CCC,、
哦、图书馆嘛，
对，图书馆就就是学校的图书馆有看过。
对，
然后呢，那时候我有看那个《无名歌》，
哦，
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看哦，就是这太好笑了吧？我就觉得，但我只有看过一集，但是他那时候就只有一集，因为其实就只有几本而已。那时候开始有一个根，就是哦，台湾有漫画，然后就会想说，我也想去知道一些台湾漫画事情。可是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候就连 CCC 都已经是线上了，然后就连纸本漫画杂志也只剩下就是翻译作品的《宝岛少年》了嘛。当我已经开始发现了这个宝田的时候，已经都是荒田，就是那种感觉，
全部数位化了这样子。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大概知道台湾漫画的现况的话呢，我说一句难听点，我觉得台湾漫画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有一种成也政府败也政府的感觉，就好像成败都是在政府手上。就是有一说一，就是可能像日治时代台湾漫画开始发迹，
是
虽然是从日治时代开始，就是可能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大家的创作就已经被压制了，到后来就是中华民国来台之后呢，那你可能就是接收到你可能还是会被压制着。
那当然，
可是一开始其实就我查到的资讯，就是我可能去读书嘛，因为我要研究这方面资料，可能就会讲到说其实一开始是很推崇漫画的，因为漫画有它一定的政治效应，
宣导。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讲到就是漫画它的一个价值，就是它被低估的价值。那我会说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可能就是说除了被压制，可是一开始其实政府是没有管，可是后来呢，反正就是可能因为它的影响力太庞大，所以就把它压制着。可是当你压制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它只压制了本土的市场，却没有去压制了日本的市场。那这方面我觉得敏感，我就不会去讨论下去。重点就是说，当你这边就是政府现在一直压制，可是之后你会觉得不行，这好像很大的商机，因为大家都会看日本漫画嘛，就会带来很大的市场。可是你要怎么把那些市场带回台湾？
对，
当政府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一些蹑手蹑脚的，然后呢，就是感觉他们好像做什么都很奇怪嘛。就他们其实也不太懂，但是又不想要去问那种很厉害的人，就不想要去真的问大家的意见，因为大家可能去问大家意见，大家只会跟你说审查制度很烂之类的，大家只会跟你靠北审查制度，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们都只靠北我，我现在想帮你们，你们又不要我帮，那我要怎么办？所以就会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可能政府还是做有点奇奇怪怪。可是我觉得像现在，其实政府做的事蛮不 不错的。
是是是，
像最近有国家漫画图书馆嘛，其实我有去过，但我可能真的要说一下，我觉得国家漫画图书馆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国家漫画展览馆
啊，
还不够
展，嘿，对，
还不够到不是图书馆，博物馆，
博物馆
还不够到博物馆的感觉。虽然说博物馆就是放物品在那边，可是我觉得缺少一点它的一些像一些历史的价值意义，感觉都很少。
哦，
好像就只是一个展览在那边，然后你逛完了全部也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很多人去那边就只是为了去那边的市集，那你就会去忽略就是它这个地方真正的价值。
嗯嗯，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一些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刚说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嘛，就是可能以前政府真的灌资金，然后呢台湾漫画这可以真正的起来，但是如果之后没有这些资金呢，我觉得重点就是你台湾漫画怎么样去在政府给的资金上面去稳固你的基础，然后呢再去继续的变强。
对对对，嗯嗯嗯，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方面是这样，
我觉得概念很正确。那博物馆的部分啊，为什么现在都是展览啊？那据我想筹备期现在也不算筹备期了，因为已经确定就是那个地方了。
他们现在还挂牌是挂筹备期。
最主要你会发现说，哎，怎么好像所谓博物馆的那种感觉没有出来？通常因为博物馆有很多就是比较属于比较旧有的文物，那旧有文物它在保管保存的部分，目前那个新馆的那边，它日后听说还是会盖一栋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资料库。哎，因为这种东西要防潮防吃啊，还有老东西很容易坏掉。如果说现在博物馆要展这些东西，硬体上是有点困难的。以那环境来讲的话，那现在目前只能做一些讲座或是市集展览之类，先活化那个地方。我觉得目前做法，
现在那边有人会进，
对，先让人知道有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之后慢慢硬体的这部分还是要慢慢去加强，这个部分是长期规划，至少地点确定了，知道说以后漫画博物馆就是在那个地方，日后怎么去把它慢慢扩充，慢慢把它丰富起来，就是后面那个筹备小组要去正视的问题，而延续他们的一些热度。因为现在看起来很热闹嘛，能想说两年后三年后还是这么热闹吗？这个是他们要去思考，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博物馆的东西，我是觉得说除了旧的东西之外，新的东西也要进来，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就只有一个旧的东西停在那边，你必须借由博物馆的这些资源再把新的东西收纳进来，把新的东西再去把它推广出去。好，这个我觉得是博物馆未来应该还有很多可以做啦。那现在只是看到，
因为现在只是起步。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说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地方，先热闹热闹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当然我们有太多期待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好多东西都还没做到，就觉得跟我们想象中的博物馆好像差距很大，可是很多东西我们还是给一些时间给他们慢慢去做啦。那刚才聊到很多啦，既然台湾漫画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模式的话，那以你来讲的话，那因为现在时代不断在演变嘛，不管是一些读者的需求啊，或是故事的一些表演的方式，以现代年轻人来讲，你觉得现在台湾漫画现行还做哪些改变比较会符合到现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一个需求？
有一种感觉就是台湾漫画现在就是会让学生族群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就是然后台湾漫画现在就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小孩，一个是大学之后的人。其实可能台湾漫画对高中最大的兴趣就是 BL 漫画，其实最多就只有 BL 漫画会出圈到可能台湾人会稍微知道一点。
对，
可是可能像之后呢，像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少年漫画，我超喜欢少年漫画，就是我就会觉得台湾现在的漫画少了那种国高中生会喜欢那种热血平静，少那种血气方刚的感觉，
比较像日本的那种商业漫画那种少年。
对，
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连少女漫画都已经慢慢不见了，
应该这么说吧。我觉得现在会走一种比较像是主题式的，就是每个主题，然后可能每个作者有自己的风格。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可能比较跟现在多元文化有关。其实现在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可能你小时候都会看少女漫画，也会看少女漫画，所以你可能你很多类型的漫画你都会看，之后你起来的新一代创作者，你的类型可能就是我出来的类型就是全部的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坏事，这反而是一种好事。大家每个人组合起就跟基因多样性一样，就是你每个人拿到 A， 每个人拿到 B， 可是你组合出来的不一定都是 C 啊。
啊，
所以你最后组合出来，你可能大家都会是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那你对于说现在，比如说现在漫画注入所谓的文化色彩的这部分，比如说台湾文化啊或什么，现在好像大家会发现说，前阵子很多新的漫画都会有类似这样元素在啦，好像有这样元素才是叫台湾漫画的感觉啊。对于你们读者来讲的话，这样子的做法你们觉得嘞？
我们可以这个时候来看一下，就是可能像日本漫画或韩国漫画，那他们在画这种漫画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就是他们是有一种去背景化的感觉。 就是他们会主体在那些角色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他们的背景。可是现在台湾很多漫画者太强调那个背景，就跟刚刚讲的一样血气方刚，你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大家都还是会很喜欢看那种就是很热血嘛，可能大家会喜欢看什么咒术回战啊，或者什么排球少年那种就很热血，或者是就算你说像进击的巨人那种，虽然大家都杀来杀去，可是还是很热血，还是会赚你眼泪嘛。
是是。
可是现在台湾漫画感觉就是少了一点什么，因为大家好像现在就觉得哦，我们要有台湾自己的东西。那也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文化是被断根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文化是被禁生的。
是。
那当你这被打开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文化？
对。
那我们就只能去疯狂找，疯狂找。可是有时候用力过猛，反正大家就觉得你在找什么、啊？因为小论文刚才有访问过老师，那老师有提到，可能就是台湾一些文化，像是你下班可能就是去买个咸酥鸡之类的、那可能学生就是你去看那种漫画里面的时候呢，可能那种日本漫画，可能那种学生下课可能就是去什么家庭餐厅，大家去写作业。韩国漫画可能是去吃大炒年糕。那我觉得台湾漫画可能就是大家下课以后。然后呢，去坐在 CF 里面打电动之类的，
就是那个画面。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好像对学生漫画这一方面的接触，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学生看，会然会觉得说，好像有点点到，可是还不够，感觉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因为我觉得校园漫画是一个很大的坑。90年代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台湾漫画又重新起飞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很多，我去看资料，其实很多那种学生漫画，可能就是什么什么男女之情啊、兄弟之义啊那种，对不对？几乎都是那种班上的那种古惑仔打架的那种东西。
是是是是是。
可是虽然我不是说推崇打架，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单纯的校园的故事，因为其实大家还是很喜欢看校园作品。你去看日漫，其实很多都是校园作品，或是韩国漫画最多，就是很多都是学校里面可能发生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对。
但我觉得台湾漫画现在少了一种对学生的这一方面，大家好像都喜欢去探讨一些出社会以后成人，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去根源到一些，就是说台湾漫画现在人还不够。你说像这种成人的东西，其实大家很多国家都有在做，就是所谓的青年漫画这一块、可能去探讨一些社会的写实议题。可是反而台湾很多人都去做这方面的时候呢，少年漫画这一块或少女漫画这一块人少了。而且这时候也会去讲到说，就是现在的大方向少女漫画的时候，当少女漫画这一方面其实是萎缩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跟少女漫画变得僵化，或者是跟少女漫画融合有关系。现在去看很多日本少女漫画，感觉的读者群都变得比较像是国小生，到国中国高中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喜欢看少年漫画，但还是喜欢看少女漫画。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其实很多女生喜欢看少年漫画，是因为很喜欢帮他们配 BL 之类的。
对，
就是这方面，这也导致说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说到配 CP，也导致说台湾的漫画现在很少的这种就是去培养一种可能周边的商业的，这些周边商业可能是你要去配两个很鲜活的角色，好像他们两个有一腿，可他们两个就只是两个男单，他们有没有在干嘛，这是会让读者觉得哦，他们有一腿的感觉。而且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学生的消费力其实虽然说没有到出社会的人那么高，可是如果你不先从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抓住他们的胃口，他们出社会以后会真的会愿意把钱给你吗？
哦，对，
这有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从学生时候就是抓住这些学生的胃口。因为就像现在很多就最近动漫展嘛，那大家都会去动漫展买一堆东西，可是呢大家都是去买日漫的东西，
对，
大家就是去接触日漫，因为他们就是学生的时候就觉得哦日漫好好看哦，然后就觉得哦那些美少女好可爱，然后你就会很想去买那种抱枕，可是以前都没钱，所以到出社会有点钱的时候就会可以去买，可能去夜排要去买那些东西，所以导致说就是台湾现在的产业是还不够的。
对，
所以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客群的方面是很少去瞄准到学生这一方面。
哦，对，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刚刚讲到就是除了方向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给小孩看儿童漫画或是给成人漫画不好，而是当你们都把资源放在这方面的时候，对学生而言那个割裂感是很重的。请问我看台湾漫画的话，那我的感受要去哪里找？我想感受到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想去看的那种就是有那种年轻气盛的漫画，可这种时候我们没办法在台湾本土找，我们只能去国外找。
日本
对，就只能去国外找。
你看到一些韩国漫画或日本漫画，其实国高中生校园的那种故事题材现在还是很多。台湾漫画这几年的发展会逐渐大部分会朝青少年或是成人的议题部分这个去做一些故事的一个发展，甚至主题也是一样，相对会形成一种像是比较着重所谓的文化艺术创作这个部分。那这个对一般的年轻人或学生来族群来讲的话，或许当然这不是说坏事啦，可是就是说对于你们所谓的娱乐效果上面来讲的话，就会欠缺说少了这一块去铺陈。今天提到这个论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很多东西就是你小时候你没有让他去接触到这样子的东西，他长大之后可能连漫画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甚至他们更不知道台湾有台湾漫画。然后是像我刚刚说的嘛，我有朋友就是根本不知道 NAE 老师是台湾的
啊、哦，对啊，
我就很惊讶，好哦。 就是大家可能甚至不知道很多很厉害的作者就是台湾，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至是作品里面，就是你不一定要真的把台湾文化全部加进去。我有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台湾文化可不可以来做一些，就是像韩国，你说他们的偶像产业其实被制造出来，
是
我们都知道其实东亚最大的偶像产业可能是日本，但是日本现在已经稍微视为变成韩国起来，可是韩国他们是一直在学习外面的东西，去融合成自己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台湾可以去学习韩国一点，就是说韩国他们就是可能就算你说辣炒年糕或炸鸡可能他们自己东西好，可是他们其实很多偶像舞台，其实如果他们真的是要走自己的东西，他们是要干嘛，穿韩服上台嘛，但他们也没有啊。所以其实台湾也可以，就是台湾漫画方面的话，就是可以走一些像是日漫，可能会有一些校园漫画，会有一些经典的，可能男女主角新年一定要去拜年，直接去参拜，就去神社参拜，又或者是什么哦文化祭一定要跟学长告白，或者是韩国漫画也会有类似的就是这种剧情。我觉得就是台湾不一定要学他们，可是台湾也可以有类似的，因为其实很多校园的文化我们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哦他们的好不一样好新奇，我想去接触他们的，因为我们自己会觉得很疲乏，就是哎不就那样，就是就而且台湾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啊学校不就那样，就是晚会那边游了游了游了游就这种的。但我其实觉得当你这方面的东西你会觉得它好像也太夸张了吧，你就把变得更夸张的加进漫画了。我觉得比起说本土的文化可能像历史文化这种的，你更可以直接去把我们生活周遭的文化变得更夸张，变得更符号化。我们可以这种说法变得更像形象化的一种概念，就是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去放进我们的漫画当中。
是，
可能像是说我刚刚说可能日本会新年参拜，那台湾的话因为像我们的新年我们不可能是男女朋友一起去行过新年，一定都是跟自己家人嘛。
对，
可以就是说跟自己家人可能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可能晚上打个电话给男朋友说哦我那个三姑六婆今天又来跟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在对台湾来说是比较好的，甚至是过年的习俗其实是其他国家可能比较没有的。
是，
那其实台湾也可以对这方面，其实我觉得很多有做到，但是你要如何把它去做到说让年轻人会有感觉，还有一个像是学业方面的。像我觉得日本漫画有一部像是那个最近算红的那个叫青春跳跃，
是
那这一部作品的话里面就有条，因为他们是升学学校，所以他们会读书。那台湾漫画也可以去探讨一些台湾的升学主义，也不是一定要去讲到说哦大家因为升学关系很多人都很抑郁啊很痛苦那种的。我觉得也不要去太过度去讲，就只是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啊台湾就这样啊，那我就只能这样，就是哦就学测嘛，那就只能痛苦的读个一年，然后就考完学测啊自由啊不对好像考差还要考职考这种感觉。
对，
就是你可以去增加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一些特色。所以其实我们要如何去把这种真正的校园文化展现出来，其实这也回到一个点是说，就是台湾的校园文化这几十年来的变迁很快，
是
就是回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会感受不到一些校园文化问题，就是现在漫画创作者已经跟我不同时代了，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在格树露营的时候呢，那个上面的带动场里面叫我们游了游了游了游，但是我们底下人就根本不想跳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女生就是班上的女生会组成一个团，要在晚会的时候她去跳韩团舞蹈的那种，可能那个在我们上一个世代的漫画家其实已经没有感受到这种文化，他们的文化可能就是读书嘛，可能就是读书说哦我必须要读书然后才可以出去，所以他们对学校其实是记忆是不好的，导致说我们没办法画出校园文化。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说校园文化大家都想到一些青春恋爱嘛，那如何将那种青春恋爱跟台湾一些特色融合在一起，可能像台湾会有一些就是社团那种大家都会喜欢那种社长，就是像音乐社的社长没有管乐团，就是那种古典社团，基本上古典乐社团是最底端，我觉得也可以将社团这点带到漫画里面。我觉得像台湾漫画很少就是讲学校社团，就像我自己也蛮想画漫画的，那我以后可能也会想去着重在一些台湾社团方面，就是其实学校社团也会有一些高低之分，就是可能像那种热音社或是那种社联班联那种联谊性社团，大家就会哦好想去，像那种古典乐社团大家就是你要来吗我不要，你要来吗我不要然后就到头来谁都找不到，那我们就自己玩。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很多社团方面不一样，我觉得这也可以导致说就是台湾的社团文化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
是
台湾社团文化就是好想学其他人的，可到头来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啊。也回到就是可能像台湾漫画也是一样，台湾的其实很多产业都是我好想学其他人，但是我好像学的都四不像，然后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糟啊，可是这时候就来了，你的四不像就是你的特色。我觉得有时候台湾那种四不像的感觉就是一种台湾的特色。
是是是，
对，这是我一种想法。
年轻人果然有不一样的思维，因为就像你讲的社团这个东西，我其实离我们很遥远，我那个年代社团只是一个课程而已。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就是我们可以在台湾漫画里面一直强调说这只是个课，
嗯，
然后就会去衍生说，就算这个只是一个学校的校定课程，
是
不定必修，但是我们还是想活出自己的色彩的感觉。台湾的社团就是课程，有一种被局限住的感觉，不像日本可能是自己，就是大家都说哦，放学就是去一起去练什么社团，去练一整个晚上。所以像日本的管乐团就很强，就强调可以去世界巡回。
对对 对, 对。
然后台湾的管乐团呢，就只能在讨论说北音女的乐器放了30年之类的。大家其实对社团的态度其实是，尤其是上一辈对社团的态度其实不好，
是
大家会觉得说你社团读来读去，你还是带来读书。可是你说像日本，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社团很活跃，但是他们的读书还是很厉害，
是
他们很多棒球社可能他们的成绩都还是很好。
嗯嗯。
回到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展现就是台湾现在这整个社会风气去给世界看？
是
我们要让世界知道说台湾就不是只是一个可能会在国际新闻上出现说哦哦台海战争突然又好像有危机了的那种的地方，或者说哦哦台湾那个什么他们好像又把那个船塞在什么苏伊士运河之类的，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去发扬一些文化，就是将一些其实感觉好像没那么重要的文化，像我以前有看过一些漫画，我觉得也是台湾像是以前的少女漫画会常常出现，就是去庙里求福嘛。我现在去庙里求那种平安符，但其实我没有到很喜欢去庙里求平安符这个设定，其实现在年轻人还是你去庙里求福很多都是跟家人去。
嗯，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那种恋爱之间的关系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是，不过月老亲还是很多人会去。
还是
人啊，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像月老这方面也是台湾一个很大的特色。
对对对，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一些台湾漫画都是跟月老有关的。
嗯嗯，
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趣。
你说台湾没有什么文化可以画，其实蛮多的，其实尤其我们可以挑出很多跟其他国家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去把它，
我觉得就
你这样说夸张啊，突对对夸张啊，或是把它凸显出来，这就变成所谓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特色，
或是一种文化产业的感觉。
我们有时候可以从这方面去稍微加一点，也不用很刻意说完全就是加得很重这样子。那最主要还是回到一个漫画的一个娱乐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部分，怎么把日常或是贴近读者的这个生活议题带到漫画的故事里面去。就像你说，你一直觉得很欠缺我们所谓的高中生的那种题材的漫画，对不对？
也不是很欠缺，只是大家可能在画的时候，因为大家已经离开，可能你们会开，而且突然变成人的时候，你们开始会去思考以前高中的人生意义。这时候反正对高中生来说是太沉重，我们已经课纲已经够沉重，我们还要写学习历程，我们人生已经够沉重，为什么要让我更沉重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只是去看日漫爽一下呢？因为就算你去看日漫里面的男主角说，男女主角说我大学要去读那里，那也不干我的事情啊，他们大学升学制度是那样，跟我又不一样，他们又不用做学习历程，他们又不用每个礼拜要跟那个超烂的可能你要上传的时候还会卡住的那个系统去对抗。可能像刚刚我说到学习历程也
是
我觉得是，如果今天我听到这个Podcast 我觉得应该年纪都是比较大的，可
是
如果你有认识一些年纪可能高中或大学的一些也想要画漫画，或是甚至更小国中国小，你应该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把台湾的一些特别的升学制度放进来。
嗯，
像是那种学测考差了啊，没关系，还有职考，职考考成了、啊、就只能重考啦，哈哈，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是一个很搞笑的族群，
是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讲一些很烂的屁话，然后都讲一些很烂或者什么谐音梗之类，可是你真的要画漫画的时候就会不小心觉得我好想凸显这个样子，可是有时候凸显太过，有时候台湾漫画会有一些词汇需要特别的去标注，但是其实你看日本漫画很多时候他们出现一些他们那边特色的词然后翻译过来，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学习。
是，
所以我觉得台湾漫画有时候也不要去太强调说哦，我一定要去教读者知道我现在画什么，不用，你就直接去丢给他看，然后看到说这是什么，然后慢慢去学，然后开始觉得我好想知道你的漫画在讲什么，去慢慢去学。我觉得也是可以去从这方面去创造一种台湾的漫画语法。
是
因为台湾的漫画语法，其实我今天本来有想要来再讲一件事，就是台湾的漫画其实一直是跟日漫不可密分嘛，就是非常的分在一起，你们把它去把它拆开。可是这时候我们就来，就是日本的漫画语法或是它的分镜影响台湾很多，就是可能像以前嘛，最早以前可能1950年代那个时候呢，台湾漫画其实可能像叶红嘉老师啊，或是刘星清老师那种，他们都画很多就是很有台湾特色，但是可能对我们这代已经看日漫人来讲，我们其实不是很习惯。
是，
可是问题就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日漫语法，但是我们要如何去把它组合变成台湾的语法。我觉得台湾漫画的语法就是跟台湾现在很多东西，其实像台湾的流行产业音乐什么，我们都是去学别人，但是请不要忘，就是对我们整个东亚的文化，你说像日本他们也是学美国学欧洲的，韩国也是学日本学美国学欧洲，那我们大家都是学来学去，那干嘛去觉得说我学就很糟糕，大家都是学来学去，那你就放胆去学。
对对，
我觉得你放胆去学，然后再跟自己的融合，不要去强求说哦，我一定要是自己怎么样。
对，我觉得多参考多 观摩，其实各个文化都有它的特色在，那如何把这些特色转换成我们可以用的资源，或是我们可以凸显我们自己本身文化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最后要问一下，如果漫画对于你来说的话，
像我自己是从小看漫画，然后因为我刚才说过其实我现在也有点想画漫画嘛，
是，
那这方面其实是就是我就在我要升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然后就去看了我哥房间的全套火影忍者、
哦、
然后看完以后觉得好热血哦，好热血哦他们说那些忍术我都看不懂，他们到最后都不知道演什么，在神仙打架，他觉得好热血哦，所以就觉得我想把漫画这份感动然后去传达给其他人。
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漫画最纯粹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感动去传达给其他人，
真的，
或者是你在看漫画的时候你会收取到什么感动，在阅读漫画的时候就是一个获取感动的过程。那这时候我们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社会会去低估漫画。
嗯，
那其实很多我们常都会知道，很多艺术产业都会觉得说哦，漫画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众艺术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什么什么商业化，但我觉得商业艺术就不是艺术了嘛。
嗯嗯嗯，
商业艺术有个重点是它不但是艺术，它也增加了商业价值，当它增加商业价值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庸俗吗？不对，它是增加了一个价值，我们去把价值量化来想的话，那它的价值其实是翻倍的。
嗯，
就像我觉得漫画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是怎么样，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漫画家，但是如果你身旁有助手来去协助没关系，但是主要还是一个人去发想让你去画，然后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是制造漫画的生产者。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漫画到底是什么，现在大部分漫画会是剧情漫画，那剧情漫画可能就是当初可能像日本有一种就是从漫画分开，因为一开始漫画比较像是单幅或几格，然后就是一些趣味的小漫画，可是后来可能会渐渐出现一些像剧画，就是这种会去探讨一些人生真实，会比较像是把戏剧搬进漫画。那现在的漫画就是一直延续了这样的方式，一直在去翻新翻新，去翻新成不一样的风格，那么这就来了，我们的漫画是戏剧翻成漫画，那在戏剧翻成漫画就是翻成纸本绘图的过程中，这个漫画家他是将它做一个转制，可是在转制之前呢这个它是一个戏剧，那表示这个漫画家他本身就是一个编剧，然后呢这个演员呢是他画出来的，那个演员的表现他的一些演戏现在的演技的话也是这个作者自己做出来的，那这个作者做完以后还有分镜，分镜是非常大的功夫，我觉得对所有的漫画家来讲分镜都会是很大的功夫，
是
就是做这些非常繁杂的工程要画出一个漫画以后呢，那这个其实漫画家本身他的艺术价值跟他的作为价值他其实是很高的。我们会觉得说哦，你去看电影会觉得很厉害，然后呢会觉得哦那些好厉害哦，但他们就是很多人可能三四十几个甚至更多人一起在做一个团队，可是当今天这三四十几个人就变成一个人做，然后做出一个还是跟戏剧一样非常不错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是漫画就那样，可是它其实是一打三十，所以它的价值其实是更高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是漫画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纸本的戏剧，你不用真的去花时间去看别人讲说你怎么这样呢，我哪知道我怎么这样，就是可能一直讲对话，就只要看漫画有可能，因为其实读文字其实很快。那我们也可以去回到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漫画是比不上小说，但是大家忘了漫画说到底也是一种文本加上图画的体现，而且像中文或者是你说像日文他们汉字也是从中文来的嘛，那这方面其实都是从象形文字，都是从图画演变文了，现在认字的过程就是在辨认图画这个符号给你带来的意义，所以在你在辨认图像这个符号的意义的时候呢，你也再去看这个图片，然后去辅助，去让你更加明确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其实漫画是一种更加比我们自己所认为的还要更加厉害的一种艺术形式。
是是是，
而且像是以前可能一开始的像是中华民国来台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也是将这个作为一种政治的策略手段，因为它就是可以让大家都很明确看到，就是看到一个图，可能一个老人就在那边哦怎么办，然后呢旁边再加一个说什么反共复国啊，我们要打倒匪谍之类的话语，那你就可以很直接的让底下一些可能平民老百姓他们可能不会认太多字嘛，他们还是可以去直接知道哦就是要这么做，或是看到那个图线就可以直接告诉自己，甚至是在你看一些漫画的时候呢，你去直接看那些它的感动是直接呈现在你的面前，它是直接冲击到你的面前，所以我觉得漫画它重点就是它是一种被我们所低估的艺术表现形态，然后另外就是它不单单是大众艺术，你不一定要给大众，因为你也可以是小众，我觉得漫画是一个大略，你可以给大家都看，而且漫画是甚至你今天不要放字，你只是放图，你是最单纯的一张图，然后好几张图连在一起，然后有故事情节，那就算是你一个可能还不会认字的小朋友来看，他都看得懂大概在干嘛，可能就是一个人踩到香蕉皮啊滑倒这样的故事，其实图像对人来说是最简单 单的一个去看待世界的方法，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在眼睛里成像嘛，所以到头来讲，其实漫画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艺术的一个总合体，它是文字和图像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甚至因为它可以直接呈现，所以它可能不像文字可以去拿捏那种美感什么，它就是直接呈现，但是有时候直接呈现那种感动或是那种一种震撼力的话，那它是直接呈现在人的面前，所以我觉得漫画的震撼力其实是可以比得过其他作品，而且它是无声的，我们常常说无声胜有声，
对，
你在看漫画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你可以自己去幻想，去幻想他们的声音或它里面的冲击效果，甚至它的那个感染力，其实我觉得都不输其他东西，因为漫画就是非常刚好的，只告诉你的情节，只给你画面，剩下的部分就是你自己去发想。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高于你可能像是小说里面的话，你可能会用文字去描述，那你就会去知道它在干嘛，或者是电影它会直接有声音，或者是动画会直接有声音，或者只有画面音效什么光点什么的，可是漫画就是很纯粹的，它就是一个画面呈现给你，让你去发想，让你去思考，而且它是没有声音的，你也不用担心说像动画你关起来之后呢，可能就会怕说那个声音可能会突然炸出来或之类的，但可能就是漫画它本身就是这个媒材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是，
这也是我从以前开始我看漫画就一直觉得说漫画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东西。
哦，不得了，
发现你确定你是高一吗？
对啊，我是高一啊。
你讲了很多论点还有你的一些想法，其实已经超乎一般
我
所知道高医生的对漫画的了解啊，
因为我最近研究台湾漫画，所以就会去看很多书、就看了很多论点，可能就会吸收变成自己的论点。
发现你讲的都很切切，有打中现阶段台湾漫画甚至是漫画市场的一些要点。每个高医生都像你这么了解台湾漫画，我觉得台湾漫画应该在对后续的发展影响力来讲是非常
有
希望的。
我有在努力推广、
实在太感谢了。好，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很高兴我邀请到年轻世代陈同学高医生，今天比较让我讶异，真的是一个高医生可以把有关漫画的一个整个环境还有有关台湾漫画产业的状态可以了解讲得那么透彻，真的你的论文真的是有研究过，对，所以说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吐槽你了，
我还远远不足。
不，我就觉得很有心，我觉得很好，而且像你们这个小论文来讲的话还会挑漫画，尤其台湾漫画这里作
为
题材，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做这个不行。
哦，真的，我太感谢你了，就是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必须从小或者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教育，或者是从小就要看让大家去做接触，要不然到了以后大家都长大的时候，这个文化或是这样子的技能可能就会失传了。如果说有人愿意站出来，不管是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那慢慢去做，我相信一定会保留说该有的一些所谓的根源的东西会还是会保留下来，总比说没有任何人去关心这个产业或是这个技能会比较好一点。今天很高兴陈同学来接受我的访问，因为本来是他要来访问我的，我想说既然都来，而且年轻人嘛，高一耶，这那么年轻的人，我很想了解说现在年轻人对台湾的漫画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今天一听，我果然真的很有想法哦。那请保持下去，请继续下去，然后希望未来也可以帮台湾漫画做一些推广。今天谢谢陈同学接受我的访问。
OK， 好，那可能我最后想要就是跟听众，可能如果你有在从事漫画相关的创作，我想跟你说，就是台湾漫画并不弱。
是
我自己每次在看更多的台湾可能新出漫画就会觉得他们好强哦，我以后是要跟这些人对抗吗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其实台湾漫画并不弱，只是我们还在找方向。
真的真的，
就是如果你找对方向，我们到时候一定会变得很强。
对，希望大家一起找方向，那除了有方向之后，我觉得做法要出来，那有做法我们才有办法去执行它。
对，
我也希望大家给各方的意见啊，那我们慢慢去整合，因为毕竟这样子的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去做到的。谢谢你今天接受访问。
谢谢老师，
谢谢
大家。
好，慢慢画画，我们下次见。